am what I am 或是 I am who I am， 所以在那里上帝至少有给他一个回答，可是在这里上帝没有给雅各回答，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字，然后就给他祝福，所以雅各给他叫做比努伊勒，就是神的面。Pinu 是 face， El 就是神，刚才我讲 Elohim 那个是复数，就是 Pinu El 就是这是神的面。所以雅各也知道看到神的面其实是不会活的啦，就是天一亮他是在 暗中，他说哎，我不只跟神面对面，我的性命能得保全，所以在这里他写了这个。好，那再来他就太阳起来了，就是那个晚上的摔跤过去了，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过比努伊勒，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可以说是黑暗已经过去，雅各整个生命的黑暗已经要摆在后面，阳光已经升起，他的整个生命变成一个受伤的得胜者，他的脚是缺了，可是他整个人生观，他整个对什么叫做祝福的看法被上帝改变了，所以他是一个更强壮的缺腿的人。我刚才一直强调说受伤才能得胜，就是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不行的地方，他才可以更抓住上帝。这也是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刚强，这句话正可以反映这个雅各的经历，因为他知道他现在没有办法了，如果人家对付他根本一点办法没有，他除了抓住神以外他根本什么都没有，抓住神他就变成最刚强的人，所以他的得胜不在他自己，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抓到上帝的恩典。所以日头刚出，他要走到一个新的人生的另外一页的时候，雅各就经过他人生大转变的这个经历，他的大腿就缺了，他的大腿缺了，可是他内心整个强壮起来了，所以肉体是软弱，可是他的心灵变得很刚强。那他的就说，所以以色列人都不吃那个好吃的那个筋哈，到今天因为他那个筋被摸了哈，所以就不能吃哈。这也解释一下以色列人食物的特别的习惯，这个我们很喜欢吃哈，煮开后啊 QQ 啊就好。那我们看下一章喽，这个应该是没有了。好，回来33。你用零没关系，好，好，这个故事就是，其实写《创世纪》的人，我觉得他的步调还蛮紧凑的哈，就是说，好不容易把这个比努伊勒的故事这样描写完了以后，然后过了那个亚伯渡口那个亚伯河，他一抬头，哎，他哥哥就到他面前了，所以这个故事马上接过来，他最害怕要面对的哥哥就来了，所以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面跟着400个，所以他那个厄贝亚真的是没有看错哈，算得很清楚，就是400个大男人跟在他后面来哈。那我看过电影，他们是说骑骆驼了哈，因为那在沙漠地区嘛哈。但是圣经我查来查去，他没有讲他有没有骑什么，就说他跟着400个人，因为要从西尔跑到这边，如果要走路是蛮辛苦的嘛，所以很有可能是有骑什么牲畜了哈。骆驼是一个选项就是了哈，只是那是啊。人家把他加上去的，圣经并没有明写啊。他就把孩子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2个使女，所以在这里你看到吗？他看见以扫来的，他还是做某种处理哈。他把他的孩子就分给4个老婆去带，然后就排队哦，最没有关系的摆最前面，然后最舍不得的摆最后面，所以看起来雅各内心那种。他的孩子不一样价值，这个还是在哈，所以你可以想象哈，最前面的可能是谁？西帕跟比拉嘛哈，这2个使女，他这连名字都没有写的哈，叫2个使女哈，然后再来一对是谁？利亚嘛，那后面一对呢？拉结嘛，因为他最喜欢的老婆当然排最后嘛，意思就是说，如果前面在惨叫的时候，他就拉后面的赶快往后跑啊，对不对？就希望还能够留他最喜爱的哈，那我不晓得这个这样的一个安排哈，第二节就讲嘛，叫2个使女跟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跟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跟约瑟在近后头哈。可是他有一点改变， 上一次他把人家送出去，他自己又跑到后面去祷告嘛，哦，这一次他是自己走在前面。这一点倒是有一点像男子汉的哈，虽然他摆脚，他把这些太太孩子都排好顺序排好以后，他自己就走到最前面去见他哈。你看第三节，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伏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哈。所以就开始行东方的礼仪哈。有人说七次不是七次，七次是完全的意思。你知道那个东方人要去朝圣，要去朝庙的时候，有的人是不是七次，是从那个庙的最下面就一直叩头，哎，几百阶哈，就是叩叩叩叩叩到那里，那代表我的诚意有没有？所以有一些啊，解经家认为说，这个七只是代表说，他一下来就一直叩叩叩叩叩叩到他哥哥的前面，哦，代表他内心真的很真诚的要跟他哥哥道歉，哦，要赔罪啦，因为20年前那个还没有处理嘛，根本都没有做哈，哦，那结果他就近他哥哥。姨嫂就跑来迎他，抱住搂他的颈项亲嘴，抱住搂颈项亲嘴，这个是东方人的见面礼啦，就是他们的文化的见面礼哈。我们大概不是吧，我们是鞠躬握手吧哈，现在也许有一点拥抱有没有？你看见一个你很久没有见面的人，大家就拍拍哈，他们不止拍拍哦，他们还要靠左肩靠右肩哈，就是靠颈项，然后再亲嘴哈。我们好像还没有到亲嘴的程度吧，所以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表示亲爱的这个仪式啊，这是他们的仪式。然后姨嫂亲完以后，就跟他亲完以后呢，他就看见哎，这一堆女人小孩就哎啊，这个是谁呢？雅各都没有介绍他老婆哦，所以他就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所以就开始了。你看哦，两个使女跟他们的孩子先来下拜，这是 Group One， 这是第一团哈。然后再来利亚跟他的孩子也来下拜啊，这是 group two， 然后随后约瑟跟拉姐，所以最后一团是两个人啊。啊，请问第二团几个人？猜猜看几个？第二团利亚生了几个？生六个，然后加利亚一个，所以几个？七个嘛哈。那第一团几个人？六个人，因为两个婢女哈，各生两个孩子，这样知道吗？所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就六个人哈。所以第一团六个人，第二团七个人，第三团是两个人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我们看创世纪29:32。耶和华看见利亚失宠，就是先生不喜欢她，我猜是因为她单眼皮，这是我猜的了哈。啊，她妹妹是双眼皮，因为圣经就说她看起来爱困，叫做无神呐，眼睛无神啊，表示她你看双眼皮看起来眼睛就比较大嘛哈，单眼皮看起来都看吧看吧哈。那是我的诠释哦，圣经没有这样讲哈。哎，然后就所以眼睛很重要，才会有我才会有同学去做医美。他负责拉双眼，他自己也被拉。后来我看他的两边不太一致，我不晓得那个怎么，好像一个掉的比较高，一个掉的比较不高。人在掉的时候很难算得刚好了哈。Anyway， 耶和华就补偿他，让他怀孕哦。那古代的话，老婆生孩子是很重要的，所以那个得到老公宠爱的就生不出来，就不孕啊。这个老公不太喜欢，就开始生孩子，所以他好高兴，嘿，我至少我先生孩子，对不对哈？所以他就把他说：“哎呀，我有儿子了，这叫流便。”然后就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现在我老公应该爱我，结果还是没有爱他，只是再让他生一个人哈。”啊，他生老二叫西面，就说：“耶和华听到，啊，我失宠哈。”又生老三叫利未，利未就说：“这一次我先生会跟我一起的吧。”又生老四，就说赞美神，所以他一下子生了四个。所以利亚就，你们现在应该有记得哈，老大叫什么？流便，老二，老三，对，老四，犹大哈，这个应该有，这个是前面这四个，然后那个妹妹就 很不高兴啊，糟糕，我都不生，我的姐姐一直生了四个，她就把她的病说啊，今天上这堆了哈，就送给她老公，她老公就敬谢不明，然后就接收了哈，一接收哎就怀孕了，好，我们看三十章第五节，拉姐哈就把她的使女毕拉，这个叫毕拉哈，用她去拉哈，然后就妾。啊，雅各就跟他同房，结果呢，这个毕拉就不错，马上怀孕了哈。那这个就是说，他的婢女、他的使女生的孩子，他可以领作养子，就是说也算是我的啦，可以这样。可是生母是别人的。最近好像连战他有得了三个孙女，好像是类似这样哈，就算是我的，虽然生的是别人的哈。他用代母知道吗？他女儿没有办法生哈，他可能用很辛苦在美国哈，找人家代母生了三个孙女哈，啊，连战好高兴哈，我想是他们的种啦，就是卵子是那个，可是他没有办法怀孕嘛哈，那逼他怀孕了，就生了一个。拉姐就说：“哎呀，神生了我的冤，所以听了我的声音，这个叫深渊，这个是什么？就是蛋，在启示录蛋就不是太好，对不对？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过哈，蛋是第一个拜偶像的十二支派里面，所以在144,000人里面，这个蛋没有被列在里面哈，这是很特殊。可是最后他还是被神接受了，只是神要传福音的时候就不能用他们，因为他们已经离弃神嘛哈。这是蛋，然后呢，再来一个，那这个就叫做拿火他利，就是我跟我的姐姐竞争呢，我现在赢，其实他没有赢嘛，人家生四个，他还生两个，他就好高兴。那这个姐姐一看，糟糕，我不生了。结果她送了，继续生，她不已经一半了，对不对？如果再生下去，就两边一样多了。她说：“我有婢女啊，那既然我不生，就把婢女再送给她。”好，接下去，利亚看见自己停了生育，啊，你有我也有，那希帕给雅各为妾，雅各就很累了哈，现在就四个了，好吧，就收了。那收了呢？现在轮到希帕生了哈，生了一个叫做什么？公改仔哈，叫做嘎爹了哈。万幸，那当然讲嘎仔嘎仔哈，说嘿，我又有了，所以对利亚来讲，这是他的第五个，对不对？好，这是归在他名下的，这是他的使女生的嘛，然后又两个，那第二个再来，啊，大家会说我有福气了，现在我有半达了，对不对？自己生四个，我的使女生了两个嘛，所以这个有福，这个就叫做什么？亚瑟，好，亚瑟就是有福。好，啊，到这边，我们就。你们记得吗？那个毕拉，那个用拉的那个生了两个，一个叫什么？蛋，记得吗？那个第一个是拜偶像啊，第二个呢？拿伯他利哈，那个一个很短，名字很短，一个名字很长哈。然后再来这个利亚的这个使女啊，这个希帕，她又生两个，一个是什么？嘎仔哈，一个是嘎仔啊，一个是阿塞哈。啊，所以慢慢的，你对十二支派慢慢应该会有一点印象，就是哪一个妈妈啊，先后顺序。大概也排得出来吧，就是本来是这样排的，然后就发生一个那个，那个叫做什么？皮亚古拉还是什么？你们那个最近有一个药，不是说会让男生很有力量的那个叫做Viagra， Viagra 哈，就是古代也有啦，那个有人叫做助性剂。帮助性生活哈，他们相信这种药是会促进怀孕的，啊，所以呢，这个老大哈，这个老大的老大就是流便已经比较大了，到外面去玩呢，去抓到一颗这个叫风茄，这个就是一个助性剂，里面他们传说他们相信好像中药这样，就好高兴，好高兴，然后流便就给他妈妈，那拉姐一看到这个，因为她不孕嘛。他说：“哇，这个好棒！”就说给我了哈。哇、哦，这个姐姐当然不高兴啊。老公都偏爱你，都一天到晚都找你哈。那时候他们怎么排班我不知道，应该有排班吧？就是礼拜一是谁，礼拜二是谁哈。我就说这个老公很累啊哈。那排好了，那他说：“你把儿子风茄给我吧。”那莉亚说：“你把我老公抢了，你还要抢风茄吗？”那老姐说：“好吧，今天的班算你的了哈。”就说。那我拿这个，那今天晚上就老公就让跟你睡觉，结果没有想到拿到风茄的没有怀孕，风茄给人家的怀孕了哈，
所以他又再生了，是利亚再生哦。所以拿到祝性祭的没有生哈，是这个给人家的这个哈。所以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就说：“哎，我用风钱把你买了一夜哈。”那雅各就跟他同情啊，再来他就怀孕了，生了第五个。所以利亚生了四个，停了两个婢女各生两个以后，利亚又怀孕了哈。这是风钱事件以后，他叫伊萨卡，伊萨卡就是有给达的哈。就是说我把这个东西给我妹妹，结果是我怀孕，哎，这个上帝还是有公道哈，公道住在人心，这个哎我告不哈，值得，这伊萨卡。然后后来要他们好像要就不生，要生就一对一对，就是都是两个哈，又生了第六个，就是希伯伦。所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利亚共给雅各生了六个孩子，老大是流便，老二是西面，老三是利未，老四是犹大。老五呢？好、哦，这个就是乌盖达的今天哈。然后老六呢 ？Zebulun， 好、哦，这样你们记得吗？那这样你差不多都背差不多十个了哈、哦。然后第十一个就是那个最小的那个，后来他生了约瑟嘛。约瑟就是再加一个，啊，真的再加一个，可是那是以后的故事了。就是走到以法他就是伯利恒的时候，他最后再生那个第十二。那这个生了六个以后，他又再加一个，就是女儿蒂娜。这个就是将来事件故事的那个伏笔啊，所以23节啊，对，又生了一个女儿叫蒂娜，后来呢，神就让拉结也还是生了，所以就神除去我的羞耻，约瑟就是再增添，他希望我再添一个哈。
好，那所以呢，我们可以说，现在雅各就把他的一群孩子呢，就让这个希帕毕拉把他们所生的但啊、拿弗他利啦、什么嘎加德啦、哈、亚瑟啦，这四个孩子做第一对，然后利亚后面他带的那个流便啊、什么利位啊、西面啊、犹大，还有后面两个小的，对不对？西布伦啊、以撒加，这六个这是第二对，然后他最喜爱的拉结跟约瑟是第三对，这样对不对？哈，就这样三对，然后就前去了。那他哥哥真的没有下手害他们的哈，就接受。
好，那我们讲义还没花吗？啊，还没花，我们花讲义好了。
我们看讲义哈，
旭日东升，雅各缺腿，然后抬头一看，哥哥已经在他面前。那故事就转到他跟哥哥见面的这个故事。我们看我们讲义哈，
雅各举目观看，后约经过比努易勒的经历，雅各从耶和华得到信心与盼望，因为神跟他说：“你跟神跟人较力都得胜。”举目代表雅各的心境。但是雅各的内心可能还有害怕，他把他的子女安排的顺序来看，雅各还是不敢全然的信靠耶和华，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他信靠耶和华，可是他觉得他还是需要尽自己的力量做该做的事情，所以这是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雅各终于必须要面对他20年来所害怕逃避的问题，他欺骗爸爸，夺取了长子的祝福，导致哥哥以扫愤怒，而且要杀他，还有他就逃闪避。那32章第6节，他派一些探子去传达的信息完全一致，以扫带着400个壮丁，我后面写说可能是展现他的实力跟武力向雅各迎面而来。在此我们没有办法得知以扫面部的表情、内心的感情是怎么样，但是雅各一看到以扫，马上把他的妻妾子女分成三群。雅各把使女毕拉跟希帕以及他们为雅各所生的儿子，就是但、拿伯他利、加德、亚瑟六个人，这是第一对。接着利亚跟他为雅各生的
儿子就是六个哈，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还有女儿，这样加起来，如果连女儿加在一起，应该是八个人了哈。在第二队，最后他最爱的拉杰跟生的这个摩亚干哈约瑟排在最后第三队。那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其实还是有偏爱的啦，对他的这些孩子们哦。这个偏爱后来就造成那个约瑟被出卖，记得吗？被欺负，因为他的十个哥哥实在是很气，那雅各偏得太明显了哈，所以那是以后约瑟的故事了哈。好，雅各就跑在三对妻妾跟子女的前面，那这是他总算是勇敢起来哈，一家之主所应该表现的负责跟担当。圣经说他伏在地上七次，东方人遇见在上位者或是贵宾，表示尊敬的见面礼哈。有拉比说雅各的伏不是向以扫表示地位的低落，而是向耶和华祈求保护，这是拉比一直要帮雅各抹白的那个。我个人觉得不需要这样子哈，你就是向你的哥哥表示尊敬，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嘛哈，应该是可以。那一直走到以扫的面前，所以有的人解释说七次是完全的意思，不是只是七次，就是他一直反复的俯下拜，一直拜到这个以扫的面前。我们看一下这个东方人见贵宾的见面礼，我们看创世纪十八章第二节，好，耶和华在曼利橡树，曼利橡树就是希伯伦哈，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候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啊，他们都是用这样的举目观看。结果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然后就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给你们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好，那这个理当如此，这个就是东方待客之道哈。听说在中亚还是西藏还是好像也是这样哦，有客人来就是会招待啦，哦，会接待，那个都不认识，就是外地人来的话都会好意接待。那听说有的接待还包括说晚上就要跟女儿睡觉哈，那这个接待的话就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有人还包括这样哦，性接待在里面的哈。那可是这个是跟他鞠躬，哦，俯伏在地，然后呢，第一个是洗脚，记不记得耶稣最后晚餐帮学生洗脚，因为他们没有鞋子穿，他们都是穿三大路，所以对客人的礼貌，第一个就是洗脚。耶稣有一次去一个法利赛人家里，他没有帮他洗脚，他是主人请耶稣吃饭，是一个女人来用眼泪帮耶稣洗脚，记得吗？然后耶稣就说：“西门，我到你家，是你请我当客人，你居然没有忘记，或是没有帮我洗脚，是这个女人帮。”所以我们知道洗脚是一个对客人的一个尊敬，让他的脚舒服了，别光连一挂头啊那哈洗干净啊。接下来就是什么吃东西嘛，啊，就请客吃东西。所以这里看到东方人的待客之道，第一个见面礼就是俯伏在地，哦，代表一个欢迎哈，代表一个尊敬。好，啊，再来，我们看四十三章二十六节，创世纪四十三章二十六节。刚才那个亚伯拉罕那个三个人，结果是上帝跟两个天使，记得吗？所以后来希伯来说：“哎，你们对客人好一点，说不定里面有上帝哈。”就是说陌生人，好，那个，苏俄的那个文豪，那个什么托尔斯泰，就写很多短篇小说，在讲这个，就是路上走来走去的穷人、可怜的人，里面就是耶稣，记得吗？那个鞋匠马丁的故事，所以类似这样，就是告诉我们说：哎，你对待异乡人哈，对待流浪的人，对待你不认识的人，你应该要有爱心，应该要接纳他们，因为可能上帝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访问你，你不知道哈，不知不觉就迎接了天使哈，这是一个教导哈。那我们看四十三章二十六节哈。啊，这个是那个他们变成饥荒了，约瑟已经在埃及当宰相了，那他们来埃及的地方哈，然后他们就预备那礼物，要等候约瑟晌午来，因为约瑟要请他们吃饭。 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进去拜他，又俯伏在地上向他下拜。这个是什么？因为约瑟是宰相，所以亚伯拉罕是对客人，约瑟的哥哥是对长官，就是因为他们到别人的国家去嗲蜜嘛，他们没有饭吃，去买米嘛，所以就是要对买米的这个这个官员呐、表示尊敬哈、所以他们就礼物送给他，然后俯伏在地嘛，这是这个。然后我们再看五十章十八节。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着你哥哥二代你，求你饶恕过犯罪恶。如今你饶恕你父亲的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那这个意义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这个是等于认错了。因为上一次只是说被嗲蜜，因为他们不知道约瑟是他的弟弟，他们只知道他是埃及的宰相嘛，所以是对宰相一个尊敬。那这里不是，这里是已经发现原来这个就是他们几年前三四年前把他卖掉的那个，十七年前把他卖掉的那个弟弟哈、所以他们这一次在俯伏的不一样，就是说对不起啦，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把你出卖哈、让你也受苦了哈、所以我想雅各在这边看到他哥哥啊会俯伏在地，比较像第三个，就是跟他哥哥说对不起啦，二十年前我这样对你实在是抱歉，都没有机会跟你说对不起，所以比较是这一类的。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二十章四十一节啊，这个是两个朋友一个 很悲哀要 分手的故事，就是那个扫罗，扫罗王是以色列第一个国王，可是他后来就不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就厌弃他，就在另外高一个王，那这个就糟糕了，一山不能有二虎嘛，所以扫罗王就开始追杀大卫。虽然大卫是他的将军，大卫帮他还杀了哥利亚，建了战功，可是扫罗就是一天到晚想要杀他。那可是他是大将军，不可以不到国王面前来开会啊，所以他就想办法请病假，请什么溜了几天，然后后来他就跟他的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就说：你帮我看看你父亲的脸色，或是看看他的口气，如果他对我还好的话我就回去上班，如果不好的话我看我要走路，我要跑，不然我会被他杀掉，因为有几次要杀他的企图。那约拿丹帮大卫在爸爸面前讲好话，结果爸爸就要杀约拿丹，约拿丹糟糕，我是可见 我爸爸对大卫是要置之死地，因为连帮他讲话的人都要挨杀的话，约拿丹就跟大卫约好一个地方，就是要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他啊。这个是那个故事哈，约拿丹把弓箭交在童子，或者说你拿到，这是他们约的暗号，就是他好像要去练箭，然后就跟孩子说箭不是在你前，他就把箭射远一点，然后跟孩子说箭在你前面，你赶快去，那个意思就是跟大卫说你要跑了，如果他把箭射近一点，说箭在你后面，你回来捡那个箭，那就说你回来，他要好像是跟一个孩子讲话，其实是跟躲在森林里面，他大卫不敢出来嘛，不敢露脸啊，可是要听到那个暗号啊，暗号是这个哈、所以约拿丹就射得很远，跟那个孩子说你赶快去啊，大卫就知道惨了，这 就是该跑了哈、啊，等到旁边人都走了，大卫就出来跟他拜别哈、童子一去啊，婚禄你把这个剑拿到城里，叫这个小孩子走了以后，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俯伏在地拜了三拜，两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哈、所以他们在那边就盟誓，就是说约拿丹说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爸爸，可是我还是跟你是好朋友，很凄惨哈，就是爸爸是要杀他的朋友哈、可是约拿丹就跟他盟誓说，我知道上帝已经立你为王，我爸爸这样硬搞胡搞乱搞是不会太久，我知道，万一有一天你真的为王的时候，请你要照顾我的孩子。后来约拿丹跟他的爸爸在一次战争里面全部阵亡，然后他的孩子是掰咖跛脚，大卫就把约拿丹的孩子请到他家去，就照顾他。最近我看了一个消息说，有一家人把那个很老的管家啊带到家里照顾他， 我们看得会很感动哦。哎，管家就是管家嘛，我们给他薪水，对不对？他老了不能做，就是结束了，顶多给他一笔钱，哦，就当做家人。那看到大卫这个跟约拿丹，他就是守那个约束哦。大卫这个人对神对人就是很紧张了哈。既然讲了哈，就是照样那个哈，来接待他哈。好，那到这里是拜七次哈，我好像跳太快了哈。44章第二页的尾巴，我把它结束好了哈。我们回来44章的最后面哈，我刚才讲到那个抓名字嘛哈，改名字。32章29节哈，雅各想要问上帝的名字，却得不到。那后面那个出埃及记3章就是摩西问名字有问到，可是问到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就是 I am who I am 哈，我是自有拥有者，这是上帝给摩西的名字。但是雅各有得到上帝的祝福，就是被改名字，雅各改成以色列，从用自己的双手去抓取，变成用自己的双手来领受跟分享，生命的转变是上帝最大的祝福。好，我们看几个名字被改变的故事。第一个，我们看创世纪17章第5节。创世纪17章第5节。也许我们从第一节来看，这个是亚伯拉罕已经等上帝给他的应许哦，75岁告诉他我会给你一个儿子，等到99岁哈，所以等了24年，等的差不多都不晓得到底上帝有没有忘记哈。然后耶和华就向他显现，对他说，全能的神，那个希伯来人就是 El Shaddai， 有时候你会听到唱歌会唱这一句话，就是我有告人啊，所以你放心了，只是我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哦，你等了，不管你的太太跟你发生什么情况，你会有一个儿子，你相信我哦，我的能力可以超越人的不可能哦，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这完全就是你要完全的相信我哦，我会跟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所以你会有儿子，不止儿子会很多啦，这个很多就是我在讲启示录讲，就是算不尽，记得吗？数不清的那个，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哈，这在这里跟亚伯拉罕讲，虽然你现在一个都没有，但是将来会很多。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神对他说：“我跟你立约，好，你要做多国的父。”他本来的名字是亚伯兰，在这里改成亚伯拉罕 ，Abraham 跟 Abraham， 哦，多一个 H， 那这个 H 呢就改变他的意思哈 ，Abraham 叫做尊贵。就是 exalted father， 尊贵的父亲呐，很高贵的父亲。亚伯拉罕是很多孩子的父亲哈，从尊贵的变成是多子多孙的，因为上帝跟他说，你不只有一个，将来的后代会很多很多数不清的后代哈。所以亚伯拉罕变成亚伯拉罕 ，exalted father 变成 father of multitude 哈。这是阿布兰本来的意思哈，啊，变成阿布兰变成多了一个 H 在那里哈，变成阿布拉罕，哦，就是变成是多子多孙的父亲呐，啊，你的后代会很多哈，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亚伯兰他本来是没有孩子，他只是希望我能够做父亲就好了，而且做一个很被尊重的很尊贵的父亲。那上帝跟他说，不是，你会有很多孩子，那这些孩子就包括现在我们在这里每一个，我们说我们用信心来跟亚伯拉罕脚步的，所以说以色列人144000人不是只有基因是亚伯拉罕的基因，是所有跟亚伯拉罕一样愿意相信上帝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算起来就更多了，就很多很多。这是那亚伯拉罕的名字被改的，他的太太也被改的，本来叫做撒莱， 就是我的公主哈
，My princess 哈、
哦。那他给他改改叫莎拉哈、哦、，I 改成 H 哈、哦，莎拉就是Princess of multitude 哈、哦，很多孩子的公主了哈。哦中文就写成多人之母了。那换句话讲呢，就是亚伯兰跟撒来的人的一生呢，他只是希望他这一生过得很尊贵，就是尊贵的父亲或是尊贵的太太哈。那上帝跟他说，不是，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地位多高，而在于你传出多少后代。你影响多少人，你会影响很多人哦，就是所以看起来我的感觉是一个人得到上帝的祝福，整个改变就是说只想到自己 ，my princess 是我的老婆哦，就是这样子而已，变成是很多孩子的妈妈哦，所以那重点是你的生命有没有你有没有留 legacy？ 我要问这个哈、哦，有没有留 legacy 遗产吧？那个 Stephen Covey 跟你们介绍过哈，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学者哈，他是那个管理学家哈，他写了一本书说人一生最重要的就四个 L 嘛哈 ，to live, to love, to learn, and to leave a legacy 哈。很有意思哦，他就用几个 L 哈，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这四个，第一个是认真的活，或是真正的活，而不是很忙的就活过去哈。有人在讲就说，你真的有在活吗？因为我们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们是很快的活过去，但是没有办法很深的活哈。你在从你的家里到你上班的地方，你有注意到你走过的路啊，那个旁边有小花吗？还是哦，会流鼻沟吸干哈？所以上帝在我们的一生有留很多美丽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 agenda， 有我们的一定要做成的我们的目标，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去 enjoy， 真的去享受，那个就是 to live 很深的活，而不是。很忙的活哈，啊，这一点其实讲给我自己听，我就是很忙哦，所以有很多漂亮的东西我没有时间去 enjoy， 我知道那个是很重要，可是没必要时间了哈，所以他说，其实你这汲汲营营的把很多人生美丽的东西都丢掉，然后你好像做了很多，然后到头来你得到什么啊？所以那个 live 就是你好好的活，第二个是你除了好好的享受上帝给你的人生以外。你有好好的去建立关系吗？这个叫 to love。 上帝在你旁边摆很多人，你有跟他们建立和谐啊美好的关系吗？就是你有真的爱吗？不管爱的是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的父母，或是啊周围不认识的人，那些可怜的人都好，你有去建立这个爱的关系吗？第三个是你有不断的学习跟成长吗？不管你以前学多少，你可以持续的学习嘛？哦，这个叫 lifelong learning 哈、哦，一生的学习。这个时候已经不为了学位，不为了分数，是为了自己可以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可以不断学。所以这个 Stephen Covey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哦，就是，然后好了，你有好好的活，好好的爱，好好的学习，然后呢，你总要离开世界，你留下什么？就是说你走了以后，这个世界跟你没有走以前有什么不同吗？你可以留下财产，可以留下钱，你可以留下一些，比如说建筑师留下很多房子，但是你有没有留下一群你影响他们生命的人？整个来讲，后面那个是最重要，那个真的好的 legacy 是，就是说， 好像那个中国功夫哈，你很厉害，你打对手的，你走的时候你没有留下一个徒弟，你这个功夫就跟着你走了哈，没有留下 legacy。你有影响一群人吗？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帝要亚伯拉罕、亚伯兰跟撒来，要他们生命一个转变，名字只是简单就改多一个 H 哈，就是多一个 H 而已。可是我觉得那个是整个改变，就像那个雅各变成以色列一样，名字改一下，可是那个整个生命的价值改变了，就是说。你有留下很多后代吗 ？Do you have lived a lot of legacy？ 你这一生影响多少人啊？如果用讲，就 sphere of influence， 你有吗？这些人是因为你的关系，他们就发现了神，他们就跟神建立了关系。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这一生你走了以后，有多少人因为你来认识耶稣？如果真的有上帝，如果将来真的有永恒。那将来有一些人在天上跟你说谢谢你，因为你我才成为基督徒，我想那个是最有价值的吧。记不记得那一首歌叫 Thank You， 有没有？就是有一个人到天上去以后，就很多人跑来跟他说谢谢你，我念主日学的时候，你每个礼拜都带我们祷告，我那时候调皮捣蛋，可是后来有一次你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真的接受耶稣，所以我今天在这里。那一个是外国人跑来说，这是因为那一次那个宣道年会，那有一个宣教师来说他们那边没有钱，那你就把你没有太多钱你就奉献了哈。所以今天我来到你面前，然后诗歌就说后来就越来越多人到你面前，那个人就哭了，他说天堂不应该流眼泪，但是他很感动，就他这一生就像亚伯兰一样，他有很多子女，你知道那个子女的意思吗？不是他生的孩子，是他的生命有让很多人去认识神的爱。如果真的有上帝，如果真的有天堂，这个应该是最有价值的吧。所以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如果你不是把它解释说他生的儿子后来生的儿子，而是说他这个榜样，他这个生命让很多人会来跟他一样来信上帝，这个是一个很棒啊。他的老婆也就跟他一起改名字哈，撒来变成撒拉哈，这是亚伯兰跟亚伯拉罕。好，那除了这个以外，我再讲一个例子哈，就是那个 Petrus 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等一下，这个往下十五节看看，15节，好，15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要再叫撒来，她叫撒拉。刚才我已经讲过，就是夫妻两个人同时把他们的生命价值观念改了，就是名字改一下就整个改变。好，我们看马太16章，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旧约找一对夫妻，新约找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西门巴约纳。那他耶稣期中考他答对了，然后耶稣除了给他一把钥匙做奖品以外，还给他改名字。所以这个是圣经新约改名字，很多其他改名，可是我想介绍这里哈。马太福音16章第17节，耶稣的期中考题目很简单哈、哦，也许往前好了，我们从第10节来看，变成915了，你要把它，对，好，他们耶稣不是把那个饼喂吃了很多人吗？然后就在谈了一些关于饼的事情，你记得吗？5000人还有7000人呢，然后他就提到笑。他说就是意思说不要受他们影响了哈，因为他们的教导有问题了哈。好，到这里以后呢，耶稣就带他们出国了。你要记得哈，这个该撒里亚菲利比是在境外，换句话讲呢，这一个期中考很重要，因为万一如果被曝光的话，他们全体会被杀掉，因为涉及到耶稣要到世上来要扮演的角色，就是等于要做王啊，那这个不得了哈，这个罗马皇帝啊不能容许他这样的一个称呼嘛，所以他就把他带到境外去，就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这是第一个问题。他们说啊，这个有啊，有人说施洗约翰，有人说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所以很多传说关于耶稣，有很多传说。然后耶稣重点就来了，啊，你说呢，人说跟你说，就是说哄瞎了，你听到别人讲到耶稣是什么，然后你自己呢，你自己认识是什么，他要学生回答。结果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这个彼得是后来才，所以这个是我们叫做后名前置，先写进来哈。他其实叫西门呐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弥赛亚，这个基督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就是抹油者，是神高立的。啊，那个弥赛亚的背景就是大卫王要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耶和华跟他说，因为你杀太多人，你的手太脏，太多血，我不要你，我需要一个手干净，就是和平的人，你的儿子，其实那个就是你的后代啦，要为我建圣殿。那这个就有两个后代，一个是在讲耶稣将来要盖圣殿，一个是讲所罗门，所以一个是盖地上的圣殿，一个是盖心灵的。所以有时候这些话就是很麻烦，它有两层的意思，你要分层去看它了。好了，那这个大卫王就跟上帝说，好吧，那我就预备建材嘛，我不能盖圣殿，我就预备建材。然后上帝跟他说，如果你的后代，你的儿子真的是遵循我的话的话，我会让他的王位到永远。可惜所罗门没有啦，他后来老的时候就乱拜，因为娶了很多老婆，就受老婆影响，就什么都拜了，所以国家在所罗门的手里就等于就往下走，他的儿子就分成两国了嘛，就罗伯安跟耶罗伯安就分成始祖跟二祖，就分成南北两国。那可是在那边上帝跟大卫说，你在意我的住处，就是我有没有地方，我住帐篷嘛，那我也在意你的家，我会建立你的家到永远。他那有提到说你的后代会到永远，所以当以色列亡国的时候，犹太人就有一个传说，说上帝曾经答应大卫王，他的后代会将来有一个会到永远的，那个到今天他们还相信，那个就是弥赛亚的来由。弥赛亚是这样来的，所以大卫的子孙就是这样子来的。 Son of David， 那个 son 不是儿子，是后代，大卫的后裔会有一个，他一来国家就太平，而且是公义。从旧约到新约到现在启示录还在等这个，知道吗？千禧年在讲的就是指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没有战争了，这个世界就和平了，而且公义的，没有什么老保倒掉然后公保不倒的事情都没有，什么都很公平。我们多么希望公平，我们多么希望公保的人还是继续拿他的年终奖金，最好老保的也发年终奖金就好了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对不对？可是政府没钱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很苦啊，公务员也很苦啊，觉得被抹黑啊，这怎么办？因为整个经济就出状况嘛。那可是上帝答应大卫王说将来没有这个，那个时候是很丰富的，这是很充足的，然后很公平的，那大家没有伤害，狮子跟牛可以一起吃草的，然后毒蛇也不会伤害人，所以他们一直在期盼那个就是将来的那个理想的国度。那我们启示录后来会讲到那个千禧年，就在讲这个，就是弥赛亚的那个期待。所以当西门彼得说你是弥赛亚的时候，等于是把犹太人的那个整个判断就是你，我们相信这样，犹太人不相信，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是捣乱犹太教的，他们不认为他是弥赛亚，这个就不同了，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代表说彼得对耶稣的认识不只是大卫的子孙，是神的儿子，这个提得更高啊，是永远的神的儿子。那耶稣就跟他说，好，开始了。好，我们看十七节。Simon Bar Yonah， Bar Bar 就是儿子， Yonah 是爸爸的名字，所以西门的爸爸叫约拿，这样好吗？好， Bar Yonah 哈。应该是这样子哈 ，Simon， 或是 Simeon， 就是西面的意思。那我们那个，就是耶和华听见，你记得吗？那个老二的名字，那个西面啊，这个 Simon 就是那个 Simeon， 就是希伯来文的 Simeon 哈，就是上帝听到我的哀情，我的苦情，是这个意思。他的本来的儿子的名字，那他的爸爸是约拿。约拿就是约拿，他是他的儿子叫巴约拿，巴拿巴是拿巴的，就是他们爸就是水的儿子，这样，所以他本来是这样叫这个，就是 约纳的儿子西门，可是中文把它音译没有字义，所以变成是巴约纳了哈。所以好，我们回来看我们的圣经，刚才那个圣经。好，西门巴约纳这个是音译啦，应该叫做约拿的儿子西门，这样就是意义了，就是把那个巴尔的意思译出来。我们在捷运公车有时候会听到他们念英文，有没有？有时候就意义啊，这个是什么？怎么 normal university 什么念了一大堆，有时候他就说念师大啊、中文也是讲师大，英文也是讲师大，你知道吗？或是什么什么理，以前叫什么 moral， 念了一大堆哈，那个是意义，把意思翻过来，有时候很简单就把音翻，这个是音译的。就直接把音就是巴就译成巴了哈。好，所以他本来的名字这样，他说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肉告诉你，是我爸爸指示你，所以你才知道这个答案。好，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这个是他的新的名字，知道吗？在这里才给他，所以他本来叫西门，你要叫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就是门不能胜过他，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所以西门得到两个奖品，第一个奖品是一个新的名字，第二个奖品是一把钥匙，那个钥匙叫天国的钥匙。由于这两个奖品，让天主教的教皇论得到圣经的根据，这样了解吗？所以他们的画画里面，西门都拿了一把很大的钥匙，那个就是天国的钥匙。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要进到天国要西门同意，所以他们常常讲西门是站在天国守门的，他不开门你进不了天国。换句话讲，你不到天主教你就不能上天堂的意思，这是他们认为。而且只有一个，那个人就是最大，那个叫 Papa， 就是教皇，知道吗？他们叫他 Papa， Papas， P-A-P-A Papa， 就是教皇。教皇制是教皇制的圣经根据就是这一节啦，因为他答对了嘛，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来，耶稣说答对了，而且是上帝启示你的，给你一个新的名字，给你一把新的钥匙。然后后面就讲说这个钥匙就有释放跟捆绑嘛，然后这个钥匙就有可以捆绑可以释放嘛，对不对？可以把一个人绑在外面不给他进去，可以开门让一个人进去，这个是我的决定。所以教皇就是 无限的权利嘛，然后马上跟他说不可以跟人家讲他是基督。耶稣开始跟学生说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弥赛亚的意思就是我要到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苦，而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这是耶稣了解的基督的意思。可是彼得并没有了解，彼得以为弥赛亚来就是在旧约那个他将来就是统治国家，然后就千禧年他就是最大的皇帝哈啊，我就是他的行政院长嘛，因为我是跟在他跟那么久，应该是也不错嘛哈。怎么不是啊？要被杀死，这还得了啊？我跟了三年半，他被杀死，那我呢？我不是拢尿去啊哈？压错，跟他咧选总统对无？你选唔着兵，伊选无着，你拢去啊嘛？你捐多少钱都完蛋了嘛？有一点那个意思，所以彼得说，等一下，这个不对啊。彼得拉着他说。万不可如此，因为我的一生的投资都跟着你泡水了，这还得了？这事不可以临到你身上。结果耶稣就骂他，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朋友后面，撒旦就是敌对者，你想用这个方法让我不上十字架吗？不可能的，因为你是绊我脚，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好，接下来就等，不止我要这样，你们也要这样。哇，这一下糟糕了。所以跟错老师是很糟糕的事情，对不对？他说若人要跟错我就当事情，还要背十字架，不是只有我，你们也要这样做。好，如果你要救自己生命，你就生命会丢掉。这个我在礼拜天讲到这个一个 paradox 嘛，就是抓生命就失生命，放生命就得生命，这个好像是矛盾。他说好，你赚到全世界赔上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你有什么可以换呢？好，那后来就提到人子要在荣耀的时候降临，那个时候他就做王了。所以在这里就提到耶稣弥赛亚有两层的意义，第一次降临是要为我们受苦，把我们的生命做转变，第二次降临就是彼得期待的，来的时候做王统治这个全世界和平。所以耶稣要两次来，两次来临不一样，可是彼得期待的是第二次， 他不知道要第二次必须有第一次，因为如果只有第二次的话，没有第一次，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全世界的人都被审判，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所以耶稣第一次是为了第二次有人可以进到天堂来付代价来预备，我们今天才有机会来听到福音呢、啊。所以第一次很重要，将来他在新天地，他才有人可以管，不然所有人都到地狱去了，他做那个王也没有什么意思嘛。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好了，你选他当总统，可是你的国家被隔壁国拿去了，你当总统好了，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那个很有意思哦。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好了，那现在就要来讲一些希腊文哈、哦。Peter， 他的希腊文是 Petros。Petros 是石头，不是太小的石头，可是是石头，是可以动的石头。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石头上。”他用的是 Petra。也是石头，可是那个叫磐石，我们中文翻成磐石，所以中文把彼得就翻成彼得，其实就是这样讲，就是西门巴约纳，西门约纳的儿子，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大石头上面。在了解吗？一个是阳性，一个是阴性。 Petros 是阳性，他们是同一个字，是 P-E-T-R， 是同一个字。 O-S 是字尾，就是你知道德语也有这阳性字尾、阴性字尾，他们希腊人就是，所以这是一个很小的差别啊。可是大做文章，天主教说这是同样的意思，因为彼得是男的，所以当然用阳性字尾，那后面那个用阴性字尾就无所谓了啦、哦、可是改革中就大众说绝对不是， Petros 是 Petros， Petra 是 Petra， 既然性别不一样，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彼得绝对不是那个磐石。所以这里就产生改革中跟天主教对同一节圣经的不同的诠释，这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说圣经讲一本，天主教嘛信一本，对不对？我们的信那一本，可是对这两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因为彼得还讲过一次，我给你们看哦，他用的是另外一个字，彼得前书二章五节，那个叫 lithos， 这是小石头。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主乃是活石，被人所弃，被神拣选，是宝贵的。你们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这个活石就是 lithos， 所以上帝要建造教会，他上帝拣选彼得做石头，但是上帝也拣选我们很多人做石头，可是我们用的是 lithos， 是小石头。那 Petros 是中石头，你可以这样讲，因为不同字，但 Petra 是大石头，是不能动的，是盖房子的地基，这样懂吗？以前盖房子是找到有很大的石头做地基，从上面盖起来，那个房子就不会动摇。他们在找那个很大的石盘啦，用酒盘啦，哦，那台湾讲酒盘的地方，所以不是说是石盘，他们英文叫 board 还是什么？他们有一个特别一个字，不是叫 stone， 哦，这完全不能动，是地质，整个是石块，哈、哦，一大块的，那个就是 Petra。好，那么。如果你同意说 Petros 跟 Petra 是不同的话，那 Petra 是什么？有人说，因为彼得不是跟耶稣说你是基督吗？那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就建造在基督上面，这是第一个解释。因为后来圣经说基督是教会的根基，这个有圣经可以支持，就是说是基督，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也不是，就是说是建立在Petros 承认耶稣是 Petra 这一件事情上面，所以那个磐石也不是彼得，也不是基督，是在彼得跟基督之间，基督愿意为我们牺牲生命，我们愿意用信心来接受他，教会必须在建立在这个上面。我喜欢的是第三个解释，所以并没有把彼得完全排除。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基督是磐石，但是没有人相信他，就建不了教会。他需要很多小石头，相信他，这个需要很多 lithos， 学的 Petros， 就相信 Petra 才有教会。这样了解吗？我要把这三个石头串成一个故事就是了哈，就是说很多后来小小的石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算一个小石头，因为我们看到以前那个彼得那个 Petros， 因为他算是我们的前辈嘛哈，比较大一点，可是他不是我们的根基，因为他对基督的认识，他发现耶稣是基督，知道吗？那个弥赛亚，那个是真正的磐石，我们得救的磐石，我们就跟彼得一样去相信耶稣的话，那我们就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被建造成为一个教会。所以教会是建造在这个韧性上面，这个 confession 哈。我一直强调这样的一个观念哈。这个韧性的前面是有韧性者，就是我们呐、啊。我们这个 lithos 学着 Petros， 因为 Petros 是第一个韧性的嘛，他第一个承认说你是弥赛亚，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对不对？我们跟着彼得在后面也来承认耶稣的话，那由有这一群人，耶稣这一个石盘上面才有小石头可以盖圣殿嘛。如果只有耶稣这一块就不能成为圣，所以相信耶稣是 Petra。 那我觉得是这个整个加起来才是教会了，就是说那个磐石可能是有人愿意像彼得一样来承认耶稣是我们的基督、哦、他是弥赛亚，这样的关系里面耶稣才可能建造教会。好，那这是不同的诠释，让你知道说这一节圣经其实在教会界是一个很争议很大的经文。还有更详细的我就不讲了，有很多更对希腊文原文那个古代的那个争辩还有很多，我就简单讲，就是这三个字你们知道就好，就是 Petros 是彼得， Petra 是磐石， Lithos 是小石头，它叫活石，小石头，火就是会滚啊，知道吗？很小所以它容易滚来滚去的哈。那 Petros 就是大一点，那Petra 就是很大很大，根本不会动，那个是大地基的哈，大盘石石盘的就搬。啊，我走的讲的太多了，我们休息一下好吗？我们十一点再回来哈，休息十分钟，可以起来走一走，喝喝水，上上厕所，吃点东西哈。